下午好，我是国金建材新材料的研究员陈伟豪，今天给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们关于石英股份的深度报告。那石英股份大家也不陌生，上一轮光伏周期里面非常强的一只这个牛股，十倍股。那其实除了光伏以外，公司最早做的是这个光源光学的石英产品啊，那到后面呢逐步的切入到光纤半导体以及光伏的领域。光伏呢是在2021年到2022年这一轮大周期里爆发的，但实际上在半导体和光纤的这个转型和布局呢，在2017到2018年就已经开始去做了啊，但确实半导体和光纤的门槛以及产品技术的一个培育研发周期会更长，从这个2017到2018年开始去做，以及逐步的去进行下游客户的验证。那到去年、今年，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变化，尤其是在国内外的这个重要的客户的认证逐步通过之后，以及政策支持下，对于国产的半导体高纯材料的应用要提速。份额要提高，要加强自主可控，那我们认为石英在这个阶段是有了一些新的这个变化和壁垒更高的这个看点。那首先呢，从光纤半导体这个领域，石英它的这个材料包括砂和制品会用在哪些方面？首先是相对于光伏，其实在半导体领域的这个石英砂的要求纯度的要求以及提纯的这个要求是会更高的。那从这个国内的一些统计来看的话其实2022年、2023年半导体加光纤的高纯石英砂的用量其实会在一半以上。从这个消费的结构来看的话，已经是比较高的一个状态。那 AI 在这一轮周期里面，其实驱动着这个半导体行业的爆发，以及光纤行业的这个爆发。那对于上游的这种高纯石英砂以及高纯石英材料的拉动也是非常明显的。那像石英材料，它在这个光纤半导体里面的一个价值量如何去测算，也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每生产1亿美元的电子信息产品，其实这里可以理解为对应的这个晶圆的这个产值，平均需要消耗就是50万美元左右的高纯石英材料。所以按照这个比例去测算的话，2026年大概全球的半导体石英材料的这个市场就在50亿美元左右，对应300来亿的这个人民币的市场规模。那国内呢，占到1/3左右，也有100来亿。这个行业存在的壁垒确实比光伏会高很多，因为光伏上一轮用这个是高纯石英砂以及干锅，它其实不太存在认证的壁垒。只要产品能够过关，尤其是国内后来国产替代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外层和中层砂，纯度要求呢相对也没那么高。大家后来开足了产能，包括矿源能够获取之后，其实所有人都能做，因此呢价格上得快，在这个供需满足之后下来的也非常乖。但半导体这一块的话，其实存在的认证壁垒会比较高。它不仅是矿砂的集存到材料到制品，每一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的。原先国内厂商去做半导体石英材料的认证其实用的都是美国砂，那现在逐步要换为国内加工的这个国产砂，它其实整个环节都要走一遍。这也是为什么国产的这个半导体石英砂和石英材料在放量之前的准备阶段是非常非常久的。这就是因为这个下游半导体客户的这种认证工序是进入主流供应体系的一个重要前置条件，而且这个认证的流程也很复杂，尤其是国内客户对于这一块更看重。他要求首先你要经过国外的重要的主流的设备厂认证， 啊，那才有一个比较好的背书。那国内的客户在这个阶段去进行先进制程的一些功课的时候啊，才有可能去考虑国产的这个材料和源头的这个砂。这个呢是一个行业的这个壁垒。那现在国内的企业其实国际认证情况还处在比较早的阶段，大部分客户是没有得到像东京电子应用材料范林啊等等的这个半导体设备厂的认证的啊。那从砂子这一块的话，其实全球能够用于半导体石英砂的过去只有美国的矿山，那对应的企业呢是美国的尤尼明和挪威的 TQC 啊。然后石英在去年啊就陆续通过了海外的设备厂的这个认证和国内的终端客户和设备厂的这个认证。所以现在去从砂的角度去讲啊，全球有三家啊，尤尼明、TQC 加上这个石英股份。然后从材料的角度去讲的话，那老牌的一些企业像麦图、鹤立市、东草啊，他们有这个合成石英的这个技术，包括天然石英砂的这个提纯技术的，一直都是比较领先的。那国内的话有飞利华石英股份啊，也主要就是几家企业，包括下游制品，还有像这个采德石英、飞利华的这个子公司石创啊，他们都有通过一些这个国外设备厂的一个认证。但除了几家上市公司以外，剩下的国内的这个企业在认证这一块确实非常早期。那参考石英或者飞利华在这一块的这个认证节奏，可以说是拉开了五年及以上的这个差距。那目前其实中低端的石英制品和石英材料，刚刚讲的这些认证其实更多讲的就是先进制程的认证，但对于一些落后制程的或者要求没那么高的一些半导体的石英材料，那其实国产替代啊逐步的是可以去做的，因为它对于这种石英纯度的要求是没有那么高的。但这几年有一些变化呢，是国内的客户在扩产啊，不管是这个推理的一些芯片还是存储的这个客户啊，今年看到明显的是要去加大自己的这个产能的。那之前呢90%以上的这个高纯石英砂以及大部分的石英材料来源都是海外，现在是要在一个自主可控的这个政策背景下去加快石英产品的国产化啊。所以可以看到现在能够通过认证的企业接下来会迎来一大波的国产替代的机遇啊。用一个我认为比较恰当的这个比喻，就是石英材料和石英砂对于国内来讲有点类似于稀土对于美国的这个概念。确实这个源头的矿比较匮乏，提纯的工艺之前也是没有那么完善啊，包括客户的这个接受度，这些都让高纯石英材料啊在国内的这个国产替代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那去年四月份呢是一个比较有标志性的这个拐点吧，就去年中美一度有这个新的一个贸易摩擦和脱钩的迹象啊，那高纯石英砂很快的就被工信部去确认为我国的新的这个矿种啊，这自然资源部。那之前对于高纯石英矿这块确实是没有说列在那么重要的一个战略地位的，也是从2020年、2021年开始4-5年的时间，在国内都没有找到适合用于光伏的内层砂以及更高品质的这个半导体的石英砂的一些矿源。所以在去年这个时间点呢，国内对于高纯石英矿和高纯石英砂的战略地位是摆得更靠前了。那对于相关的企业来说，肯定是也是具有比较好的这种重要的这个意义的。这前面其实讲的一方面是源头的 高纯石英矿和高纯石英砂以及半导体的石英材料。那光纤也同样是在 AI 的这一轮景气周期里面，催化了这个上游高纯石英材料的一些需求。那像光纤用的石英材料，它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光纤制造过程中的耗材，辅助材料，像拉丝的靶材、石英靶棒，包括光纤制备过程中的一些辅助材料，一些石英棒和石英管，它是不管制备的这个方法是什么，这个制备的工艺是什么，都是会需要用到的。那这个呢，会跟随光纤这个扩产，也是需求带来增长。那另一块更重要的是，光纤用的这个套管，过去长期依赖进口，而且这个只依赖国外的进口商一家客户，就是赫力士。那这个呢，在今年看到的一些变化就是，石英也在做这一块的国产替代啊，国内的这个客户也在持续的精进自己的这个工艺，通过天然石英砂提纯的这种方法去做光纤的一个套管。包括这一块呢，今年以来是有一些涨价的这个情况的啊，光纤用的耗材用的这个石英砂，因为需求的原因，从去年年底到今年这个时间点也涨了有15%-20%左右，当然涨幅没有光纤的这个主材光纤的这个成品涨幅那么大啊，但逐步也在带动上游需求量的这个爆发和涨价的这个情况。讲了行业的这个情况，然后再讲公司。那公司其实从去年开始，它的半导体以及光纤的这个行业的收入占比已经超过一半以上。去年10亿的收入里面，光伏相关的只有2亿啊，一半的这个光伏砂，一半的光伏干锅，剩下光源光学用的大概有个3亿左右。再剩下5亿+都是来自于光纤和半导体的这个业务。所以现在不只是口号上的光纤和半导体业务会优先发展，会是一个未来的这个战略指标，确实从公司的收入结构上面已经是光纤半导体业务占到一半以上，而且已经具备一定的这个规模了。那今年来看的话，这一块还会加速的这个爆发。一方面呢是下游的这个需求，今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尤其是国内一些下游的这个重要客户的上市和未来的这个扩产计划是非常明确的。那海外客户呢，同样也是因为这个 AI 相关的这个需求，不管是光纤还是半导体领域这个下游的这个客户扩产的意愿和节奏都是很明确的。这个呢是一方面。第二就是石英在前期的客户认证，其实在去年是到了一个收获的这个阶段国外的这个客户，国内的客户，不管是材料的认证还是砂的认证，都到了一个新的这个阶段也就前期的这个准备工作也做好了。今年呢又有非常非常明确的这个下游的这个需求景气那公司在今年2季度开始，我们认为会看到很明确的半导体包括光纤这一块的收入爆发。然后从认证这边来说的话，前面其实讲行业部分的时候也讲到沙子这一块，目前就只有美国的矿山，对应的企业呢就是挪威和美国的企业。另外全球唯三，国内唯一的就是石英股份能够去做半导体石英砂的提纯，包括这一块呢也是得到下游客户的认证。然后材料这一块，应该说石英也是一个大满贯的这个认证的通过不管是课时环节，因为确实石英材料用在半导体制程中，一方面是在课时环节作为器皿和辅助工具，另外一个呢就是扩散环节作为制备过程中的这个容器。这两块呢石英都是通过了国内外主流设备厂和晶圆厂的认证的尤其需要这个重点明确的就是公司也是公告过的，去年年底自制的高纯石英砂生产的这个扩散领域的 炉管系列的这种石英材料，是在国内头部的存储晶圆企业顺利完成12英寸晶圆制造的全部工艺测试。那这个下游头部的存储晶圆企业有2家，那不管是哪一家的话，这个确实都是非常硬的一个认证的这个通过啊。那除了这一家企业之外，其实公司也会也在这个不管是财报还是互动易交流平台上陆续会有进展和更新。相信国内企业在今年的这个时间点也会看到啊，就是大部分的国内企业都会通过认证并开始进行这个批量的供货。那应对下游的这个需求爆发以及一些重要客户的这个订单，那之前的这个产能确实是不够的。公司其实在沙这边的产能非常足，因为为应对上一轮这个光伏的这个周期，公司在沙这一块其实有10万吨左右的高纯石英沙的产能。包括这些高纯石英沙的产能，不管是在光伏还是半导体还是这个光纤用、光学用的，都可以相互去做切换。但到半导体的这个石英材料和光纤用的石英材料的加工产能上面，其实现在是会比较紧张的，也是公司今年扩产的一个重点。今年是在这个天水基地，包括包头的基地，还有海外的马来基地，都有相应的产能的释放。这一块这个带来的明年的增量，也是非常可观的。另外就是，从海外的这种成熟的石英材料企业来看啊，除了用天然砂去制备高纯石英材料啊，这种提纯的这个工艺，它的成本会相对比较低，但它受限的瓶颈呢，就是终极情况下面需要的这种纯度要求，还是没有合成石英来的好。那合成石英的这个成本会相对更高，但合成石英用于最尖端的一些石英材料的这个制备，确实也是。必须去做的。那公司在5月份也是公告了最新的合成石英材料这边的一个进展，已经能够在实验室和小批量的这个阶段去用合成石英的方法做到6N级的高纯石英的这种砂的纯度啊，包括最近也是开工了450吨每年的这个合成石英材料的一个项目。那不管是天然石英砂还是合成石英砂，其实石英股份都有在布局，而且这一块的进度也是国内相对比较领先的，对填补高端石英材料的产能缺口国内相对空白的这一部分我们认为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意义。然后除了半导体这一块的话，刚刚讲的这个几个基地的半导体石英材料的产能扩产其实里面包含了一部分就是光纤套管的产能扩产这个也是应对光纤这一块数据中心带来的这种需求增量带来的产能扩充那石英呢也是跟下游的核心客户进行了这个送容量认证也相对比较顺利，所以呢会在今年这个时间点去尝试去做光纤套管的一个国产替代，那这一块的价值量是比较高的，而且下游的这个需求前景，国产替代的前景都比较好，我们也是比较看好就是光纤套管这一块的国产替代那这个产能呢是预计今年年底会建设完成，今年下半年就会有一些小批量的这个出货了。另外呢就是在这个PCB 上游的这个环节，公司也是依托原来的高纯石英的这个优势，推出石英纤维布，也就 Q 布的这个专用的石英棒现在也是预计26年会实现高纯石英棒的一个量产。那公司是通过全资子公司去做的这一块的这个产能的升级和扩产。那除了产能以外，也可以看到在这个爱喜茶上面能够看到4月份公司是对外新增投资了这个江苏新金鼎这一家公司。那这家公司呢它的经营范围就主要就是玻璃纤维及制品的这个制造和销售。 水银是投了10个点左右啊，所以也可以看到，水银股份现在也是在通过股权的方式去加快 Q 部产业链的布局，包括公司其实实控人体外还有一块，做这个石英制品加工的，也是公司在，不管是 Q 部产业链布局和半导体的光纤的这个高纯石英材料制品布局上面的一个优势，也是未来可以期待的，就是上中下游全产业链协同的一个点了。那以上呢是我们针对石英股份的一个汇报啊。那总结来说，在一个美国外卡脖子，尤其是以美国为主的这个高纯石英砂的领域，那石英股份是国内目前唯一率先去突破认证的这个门槛和集成工艺的这个技术的企业。国内现在也是要求去尽快实现国产化，所以我们认为公司在这一块是既有技术优势，也有前期的这个认证准备，包括还有政策端的这个支持和下游客户的支持，这是我们重点看好石英股份的这个原因。另外呢，就是下游需求多点开花，除了半导体这一块最有前景的之外，光纤领域Q 部的这个上游需求多点开花，公司也都针对各个领域的需求增量进行了储备这个呢也在今年包括明年我们会看到非常非常强的这个爆发的这个增量。以上是国金建材新材料团队对于石英股份的汇报，然后相关的盈利预测和测算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团队进行这个交流。